在各个时代都显明自己的基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4年6月17日在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所传讲的信息，在各个时代都显明自己的基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617，历时1小时13分钟。那今天晚上我想在这里引用几段的经文，那我想讲讲我们来这里的目的，那这样一个主题。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我相信我们的每一场聚会，那所有的聚会都应该诵读神的道。那我知道，那即使我们不读神的道，他也会与我们相会，但是我非常害怕我会犯错误。那之所以我读他的道，是因为我知道在他道中绝不会有错误，所以那我读他的道，那然后我知道聚会中就会因为读了他的道而发生一些的事，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思想根基立在我们要读的神的话上。那首先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从第32节开始到第39节，然后我们读所熟悉的老经文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8节。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从32节开始，我们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因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因为你说见谤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什么？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见谤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还有希伯来书第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今天晚上求你为了你的信息而洁净你的使者和听到的人，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主题，那这是第一个晚上的聚会，为了让我们能熟悉一下，我想取一个主题，叫在各个时代都显明自己的基督。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些犹太人在怀疑他，在质问他，我们发现希腊人在质问他，那一问一个接着一个，就因为太多的人对他有着太多不同的解释。那只要听说过耶稣的人没有不想要见到他的。我敢肯定，如果今天晚上我问一句，你们有多少人想见耶稣，所有的人都会举手。那么任何听说过耶稣的人没有不想要见到他的，就连他的名字也有些东西那会使我们着迷的，那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就会有什么东西使我们的心颤抖，因为靠着这个名字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我们就能得拯救，因为整个天家都叫这个名字。那我们那当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他给自己起了这个人类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名字。那我们都认为他是何等的伟大，那历世历代的人都切切的想见神。那问题是，从约伯的时代以来，那我想约伯记应该是圣经里最早的一卷书，那尽管它排在其他一些书的后面，那约伯记写于摩西的时代，摩西写了头四卷的书。我们知道约伯有一次喊着说，唯愿我能看见他，能知道我怎么去了他的家中，我想换句话说能敲他的门。 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那我们在一种帷幕的后面，我们里面的有一种东西在寻求，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来自什么地方。不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在背后来创造我们，我们就自己存在了。我的手表不可能是碰巧形成的，每个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手表里有钻石，能计时，能调节，手表里有弹簧，那还有指针，那这些东西不可能碰巧组成的，手表不可能是碰巧而成的。那再看看其他的受造之物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知道没有一样的东西是碰巧形成的。人要比手表更复杂多少倍呢？是人造了手表，给它定时，把它组装起来。连一个手表都不可能碰巧形成，那么比手表伟大的多呢？你和我又怎么可能碰巧存在呢？背后必定有一个创造者。让我们看看神的伟大创造物，看他们是怎么运行的，还有神怎样活在其中。那让我们观察一片树叶是怎样悬挂在树上的。大约在八月中旬的时候，没有霜冻什么的，那生命离开树叶到了树根，于是叶子枯干了，掉到了地上。那是怎么回事？一定有位智者对树说了话，树自己没有智慧，生命下的树根藏起来，那躲避寒冷的气候。如果生命还在上面的树叶里，生命会死掉了，冬天会把它杀死。那树叶做了什么呢？它躺在地上腐烂了。生命的根部又做了什么呢？它把那死了的树叶里的东西吸收回来，那钙以及不管什么东西都进到了树根里，到了春天又长出来，又回到了树枝上，长出了新的树叶。这是一个见证，死亡、埋葬和复活。太阳在早晨升起，就像一个婴儿的诞生。八九点的太阳像孩子上学了，十点的太阳毕业了，十二点的太阳就到了中年，然后他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死了落在西边，那就完了吗？第二天早上他又升起来做见证，生命、死亡、埋葬、复活。神活在他每一样的受造物里，在任何时代他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要想找出神是否依然活着的唯一方法，那我们可以从他的创造物里看见的。但神是怎么向人们展现他自己的？那有人说，那神在哪儿呢？那既然你讲了这么多，那在非洲，在那里的宣教工厂上，那在南非人当中，他们使用 Amoya 这个词，意思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好像风。他们说你们的神，看不见的神就像风，他有力量，但是我们看不见他。那我相信我们可以看见神，因为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2章里，那说到有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他们对耶稣的门徒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于是门徒就把他们领去见耶稣了。而在希伯来书第13章8节说，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既然在那个时代他的门徒能把人带去见耶稣，那今天晚上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为什么不能把寻求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呢？如果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说的是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如果你能耐心听一会儿，那我相信借着神的道的帮助，并且根据他的道，我能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那将是何等大的安慰啊！那正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们基督徒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安慰，那为了进到我们所认识的神的同在之中。神能像他对树叶那样所做的，使我们复活并把我们带回来。这难道是个神话吗？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文字吗？这难道只是犹太人的传说吗？或者这是真理呢？既然有这么多的谬误，那么在某处一定有真理。既然有假的美元，我告诉你，一定是模仿真的美元造出来的。今天我们看到如此之多的模仿和假冒，那么在什么地方就一定有位真实的神。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侍奉神，那就让我们放下我们手头上的事去侍奉他，因为到头来光是口里承认却没有实质，那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们的虔诚并不能使我们免被定罪。异教徒是虔诚的，有的人无意当中喝了石炭酸，却还以为他们喝的是别的什么东西。光虔诚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那我相信圣经是正确的，我相信神的道是正确的。那神必要审判，那对不起，神一定要借着什么来审判世界。那当我还是小孩子时， 那我上辈的家族不是说我的父母，那是说他们的上一辈，那父亲和母亲都是爱尔兰人，都是天主教的。所以我若是回到天主教去，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我的父母不是在教会结婚的，他们都不去教会。那后来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时，那知道有一位神，那你们很多人读过我的生平故事，那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有神。那现在有一种想法是，如果神要借着教会来审判，那么他会借着哪一个教会呢？如果是借着天主教会的话，是哪一个天主教会呢？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他要借着哪一个教会来审判呢？如果他要借着新教教会来审判，是卫理公会、浸信会、灵恩派教会还是长老会呢？是哪一个教会呢？瞧，这就太混乱了。那有的人可能说，啊，只要是的，这很重要，这没有什么关系，那只要你虔诚了就行了。圣经里的第一卷书说到，因为一个人不相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儿，而导致了死亡、疾病、悲伤和罪。在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同一位神在启示录22章说，若有人在这书上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这是一本审判的书。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的是父的独生子，这就是道本身，神成了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既然它是一样的，并且它就是道，那么神的道在其他时代里如何表明了自己，今天他也还要这么做，以表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这绝对是真理，他就是道。道在其他时代里怎样表明出来的？神从不改变的自己，马拉基书3章6节说，我是神，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在起初是怎样的，在今天也必定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对人类来说，在起初他就是道，神从来没有给人类一个教会来做堡垒，也从来没有给人类什么教条来做堡垒。他用他的道来使人类刚强，信着道就有生命，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就是那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其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在今天也必定是怎么样。若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话，那我想我已经彻底的解释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意思，他就是道。那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经上的话是真实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第10章35节，耶稣称那些太初之道所临到的人为先知。耶稣说，你们自己的律法教导你们，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神的道临到先知。那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在古时，那就是以前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行，那现在注意，耶稣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那是指先知，那不是说那些人自己是神。那这就像耶稣基督的肉身不是神一样，他是个人，神隐藏在他后面，神总是对众人隐藏起来，而向那些相信他的人显现。神，那上个星期天我在教会里讲了揭开帕子的神，神总是把自己隐藏在什么东西后面，所以外界的人对他一无所知，但是他把自己向他的儿女和愿意进到那帷幕后面的人显现出来。在旧约里，神藏在海狗皮后面，在耶和华的荣光里，那是在海狗皮的后面。在出现的海狗皮后面之前，那他们 那神的道在摩西这位先知里，他去了山上，他曾经遇到过火柱，那火柱对他说话，他去了埃及，行了先知的迹象，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了这山下，然后神下来证实了摩西，把他带进了神所隐藏的火柱之中，其他人都不能靠近，没有人能够模仿摩西，他们都不能够靠近，谁靠近就会死。神把一个人带入到幔子后面，进到火柱之中，进到神的荣耀里，就是耶和华的荣光里。当他带着神给那个时代的道出来时，神的荣耀使他脸上放光，以致他不得不用帕子来蒙住脸，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的脸。那是世上的帕子，那是什么呢？当一个人透过那个幔子进入耶和华的荣光里，世人称他为狂热者，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在那幔子背后没有丝毫的华美可言，他甚至连话都说不好了，他穿着也不正确的，他可能没有穿神职员的衣服，他的穿着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但是你要明白，在那海狗皮的后面，在人的皮肤后面，那里有耶和华的荣光，那里有能力，那里有神的道，那里有陈设饼。耶和华的荣光也就是使谷物成熟的光。你们肯萨斯人知道麦子是怎么成熟的，那没有太阳就不会发光，直到你进入海狗皮的后面，直到从你们的旧皮囊里脱离，就是从你们原来的想法原来的教育里出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然后神的道就对你们成为了真实，然后你们就被唤醒进入耶和华的荣耀之中，圣经就成了一本新的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成了一样的。你们活在他的同在中，吃着只在那天供给信徒，也就是祭司吃的陈设饼。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把属灵的祭物献给神。但是你们必须进入到幔子后面，去见揭去了幔子的神。神揭开了幔子，就是他的道被彰显了出来。那今天有很多人说，作为某某教派我们相信是这么回事，另外一群人作为某某教派我们相信是那么回事，瞧有那么多的解释。神不需要解说者，他自己来解说他的道。圣经说经文不可随思意解释，神启示了自己，起初他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需要任何解释。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童女就怀孕了，不需要任何解释。神说在末日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这么做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仍然是神的道。道就是神，在每个时代里神把他的道定量的分派出去。注意看他是怎么做的，他差派一位先知，主的话语临到那位先知，那位先知把他启示给听众，听众相信神的道，那就是神在运行，神借着他的灵在运行。那我们发现他在这里把自己看作是人子，他成就了这一点。那记住，他来到地上时，他向外界显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把自己显明为人子，他以三种子的身份来到。那他以人子的身份、神子的身份和大卫之子的身份来到。人子就是先知，那连耶和华自己也称以西结为人子。耶和华对一个人、一个先知说话，称他为人子。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因为经文是不能废弃的。在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说，在以色列人说不要让神再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摩西对我们说话之后，神说我不再对他们那样说话，我要给他们派一位先知。在申命记18章15节，摩西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经文是不能废弃的，耶稣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到， 那时代在地上时的身份，当他受死复活升天并且差派圣灵来时，他就是神子了。神是一个灵，在整个教会时代他都是神子。那在千禧年里，他是大卫之子，坐在宝座上统治一切。他升到天上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他现在就坐在父的宝座上，但是在千禧年里他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因为他是大卫之子。他是人子、神子、大卫之子，瞧，太完美了。现在我们知道他必须以一位先知的身份来到，这就是神不改变的道。神是不改变的，神不改变，因为他是那位在约瑟里的先知。他是那位先知，他是在约瑟里的神，他是在大卫里的神。那注意看约瑟，他几乎完美的描绘了基督的一生，但是他犯的错误显明他不是基督。人是要犯错误的。那瞧，他告诉法老说，他对他父亲说，那他父亲是雅各，是个先知，他说，你要对法老说，我们是以养牲畜为业，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但是他父亲圣灵不让他说谎，他对法老说，你的仆人是牧羊的。所以你们看，约瑟犯了错误，大卫是个伟大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犯了错误，他夺走了88，以为这件事瞒过了一生所侍奉的神。但是神通过先知拿但揭露了他，行。但是看看大卫，在被自己人赶下王位时，成了一个被拒绝的王。他自己的女儿被堂兄强奸了，其他的弟兄们杀了那堂兄，亚沙龙兴起了，分离了军队，造反了。那并且那大卫亚沙龙的父亲被赶下台，流亡，被自己的民所弃绝。出城后，一个一瘸一拐的小个子残废走到他面前，嘲笑着向他脸上吐唾沫。卫兵抽出剑来说，我岂能让那向我王吐唾沫的狗头还留在这肩膀上吗？大卫说，随他去吧，是神叫他这么做的。毫无疑问，大卫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作为一个被弃绝的王，他走到了橄榄山上，向下俯瞰，泪流满面。在几百年之后，耶稣基督坐在同一座山上，大卫之子也像一个被弃绝的王一样泪流满面，他们也向他吐唾沫。瞧，所有这些事都是在描绘基督的。那这是基督的一部分，神从不改变，他的本性从不改变，他的特征从不改变，他仍然是道，明白？那么拉基书3:6证明了这一点，他只是在每个时代改变他的形式，他将部分预言要在特定的时候应验的道分配给每个时代。当那个时代来到了，神在另外一种形式里运行。瞧，在任何时候神都是道，道成了肉身并住在我们中间。那在希伯来书4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4:12，耶稣借着他的工作和他所行的被完美的表达了出来。因为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神的道能分辨人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那当这人遇见亚伯拉罕时，他满身尘土。我们发现那亚伯拉罕看见这人时，他把他叫到一边，另外两位去到了索多玛。这正是一幅描绘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完美图画。我们看到现代的葛培里在索多玛，把他们带出来。那反过来看看被拣选的教会，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罗德是他的侄儿。但是亚伯拉罕，那个人与亚伯拉罕谈话的那位，从未去了索多玛。他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那记住，前不久亚伯拉罕的名字叫亚伯兰，他的妻子名叫萨莱，而不是萨拉。那人说，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回答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到了生命的时刻，我必要回到这里来。萨拉他听见这话就心里暗笑，那人背对着帐篷，圣经说，他说，萨拉为什么在后面的帐篷里暗笑呢？亚伯拉罕称那人为以罗心，以罗心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那在英语里边，神这个词可以指任何的东西。那英文里的一些词你得小心，因为里面有各种各样歪曲了的意思。那比如说神，这张桌子可以是神，一棵树可以是神，一个人可以是神。英语里的神可以是任何的东西，但是以罗心的意思是自由拥有。那这张桌子不是自由拥有的，人不是自由拥有的，树不是自由拥有的，但是以罗心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在肉身中彰显，站在那里吃饭、喝牛奶、吃牛肉、吃饼，并且与亚伯拉罕说话。 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那在路加福音第17章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当他回来的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那这里不是说神子，是说人子要显现，他要被启示出来，要向他的教会显现。人子要在那应许之子之前被显现出来。亚伯拉罕曾经见过在各种形式里的神，在光里，在异象里，但这里是神在一个人里边，正是在他等待的应许之子来到之前。耶稣说，在应许之子再来之前，以罗心要彰显的自己，他的道要在肉身中彰显。神，先生们，我们想要见耶稣，神在所有的时代都同样的彰显，永远是这样。他把自己隐藏在人类的肉身里，神在你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他也要在我们里面，直到末了。到时他要在一个从天而降的形体中显现。神给这个时代的道，他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是什么？如果你查考圣经，明白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是什么，你就会看到他的应验。我不管谁说这是对的或错的，因为这是神解释他自己的道，所以这是对的。神不需要任何人来说，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样的事，这些只是宗教狂热罢了。这是错误的。当神说他在某个时代要做什么事时，他就一定会做的。但问题是，我们把以前的某些传统和以前学来的神学理论掺合了进去，所以我们就错过了神的道。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错过了，他们仍然想生活在律法之下。圣经清楚地说，那就是这里，我来读。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若圣经不为我做见证，那就是错的。当然他们不可能明白童女怎么会怀孕，他真正完美的应验了经文。我们基督徒现在相信这个了。那若摩西带来挪亚时代的道，传讲挪亚的信息，那有什么用呢？若施洗约翰传讲摩西的信息，有什么用处呢？明白吗？我们没有散记的信息，我们没有穆迪的信息，我们有这时代的信息，我们有路德或卫斯理的信息，那时他们都是对的，但现在是另一个时代，这是另外一个应许，这是另外一个教会时代。我们没有路德或卫斯理的信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多么令人震惊，这时代的人们怎么会如此的瞎眼？但他们只能这样。这个时代是个不冷不热的，圣经说在这老底家教会，神会把他们从嘴里吐出去，但是神所爱的，他要管教和责备。神说在这老底家教会时代他要这么做。那记住，神只改变他的形式。 Emuffer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他戴上不同的面具，那就像卡门或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就像一个演员改变他的装扮。那些先知是什么呢？那是神在那些先知里。耶稣说，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而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还能定我的罪呢？哦，今天也是一样，神在肉身彰显，成为这时代的信息，这时代的光。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信息中，他们已经过去了，我们生活在反射的光中。有一起巨大的罪案，前不久在英国发生了一起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抢劫案，就是借着虚假的光发生的700万元的火车抢劫案，在历史上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案，是当今这个罪恶世界的写照。那在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罪恶世界的最大特征，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虚假的光中，妄图使我们回到某些教义之类的东西中去。但是我们是一封活的见信，或者说我们是见信是活的，我们要活出经上所写的神的道来，就像他向这个时代所应许的，成为彰显的道，成为活的见信。使徒们当年就是那样活着的，使约翰就是那样活着的，他就是在旷野里呼喊的那个声音，他想要告诉人们这点。他也是马拉基书第三章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的那个使者，他是那个时代活着的道。今天真正重生的教会，就是神在这个时代活着的道，就是这个时代的道的彰显。查考圣经，看看神给这个时代的道是什么，那又是活着的基督。 只不过是他的面具从一种换成了另外一种。那耶稣被完全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人们本应该知道的。我们知道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应该是一位先知。圣经说的是的，他说他是的。我人子，人说我人子是谁？他总是将自己显明为先知，把他自己显明为神的先知。大卫所示的，摩西所示的，以利亚所示的，一切先知所示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他是神先知，他是神耶和华，在他的独生子里面成了肉身，为自己兴起了一个能彰显着自己的帐幕。以前的先知都失败过，都有缺陷，但他没有缺陷，甚至神自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是的，他没有缺陷，你们要听他，他就是彰显出来的神。人们说你将自己当作神或是与神平等，他就是神，他是神的独生子。阿们。他是神的彰显，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他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末世的人们说话，使人们认出他了。什么是基督呢？就是道。什么的道？摩西的道吗？是的，但今天他是为这个时代而彰显的道。主耶稣是怎样的？那他要成为一位先知，让我们看看他是否有弥赛亚的迹象。在我们结束之前的五到十分钟里面，让我们来看看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来到世上，他为童女所生，正如圣经所预言的，他被童女怀孕在子宫里。那位童女并不是女神。那你说玛利亚怎么样的？她是不完全的，她是个女人，就像其他任何的女人一样，不是女神，是一个女人。有人说你这么说不敢的羞耻吗？不，先生，注意这里，玛利亚在什么地方犯的错误？那这里就是一例，他们一起去过五旬节。那约瑟和玛利亚回家时走了三天，才发现他们把耶稣丢了。于是他们又回去找耶稣。圣经中说他们发现耶稣在圣殿里与祭司辩论，看玛利亚当着祭司和那些好批评的人说了什么。他说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但道总是要纠正错误。耶稣就是道，那时他只是个12岁的男孩，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那记住，就在这里，玛利亚否认了他自己的见证。他曾说神是耶稣的父亲，但在这里他说你父亲约瑟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行，如果他是以约瑟为父亲，以约瑟的事为念，他就应当在家里不做柜子门。行，但是他在做他父亲的事，以神的道纠正了那个时代的错误，那就是神的道。阿们。行，玛利亚犯了错误，但耶稣没有犯过错误，他是那完美者。要注意，耶稣出生长大受约翰的洗，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去了旷野又回来开始传道行医治。有一个人名叫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一起来到一个聚会中。那仔细听，我们快要结束了，来看看那时他是什么。如果古时的借着众先知向犹太父亲们说话，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那么看看神今天是什么样子的，看看他是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彰显着自己，他是怎样显明自己的。他是否来对人说，哦，我上学了，我得到了文学士、神学博士、法学士等等的学位，那我预备好要来传道了。没有，先生，他没有那么做。他像约翰一样去到了旷野，出来时带着圣灵的恩膏。看他开始传道时他如何显明自己的。有一个听过约翰讲道的安德烈与他的兄弟西门一起去到耶稣的聚会中，想看看耶稣究竟是什么人。当西门一走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就显明了他是谁。当时彼得的名字从西门改成了彼得，意思是小石头，后来成为教会的领导。那我们又看到那里站着一个名叫腓力的人，说呢，等一等，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我们知道下一位先知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于是他翻过山走了大约15英里。那你们是否还记得这处的经文？他找到了与他一起学圣经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有教养的人，他的名字叫拿单叶。腓力到了他的家门口，他发现拿单叶不在家，可能是他妻子对腓力说，他去到了橄榄园里，在那里祷告呢。 那于是腓力这位热心追求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所说的神要兴起的先知的人，他找到了拿但业，对他说，拿但业快来看我们找到了谁。那谈的天气的课的话都来不及说，他的信息是紧急的，他的心在燃烧，但我们却认为这太过分了。我们除了寻求神的道还有太多别的事要做了。那你知道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沿着海边走路时的对话。我可以听见菲利那对拿但业说，你认识那边的那个老渔夫吗？啊，你是说前不久去世了那位约拿吗？啊，不不，我说他的儿子西门。啊，认识，我记得我向他买过鱼。啊，他怎么了？他将来没有受过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连给我写张寿条都不会。圣经说他是愚拙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们注意到他跟过耶稣，所以我们知道他连收条都不会看。那菲利说，就是他，就是可你知道吗？当他走到这个人的面前时，那个耶稣并不认识的，却说出他的名字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这不是弥赛亚吗？这不是先知吗？这不是生命记第十八章的经文应验的吗？那追溯他的生平，想想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生活在等候弥赛亚来到的时代，我们希伯来人都在等候的，这难道不对吗？拿但业说，哦，等一等，我得亲眼去瞧一瞧。他说，他要是认不出你的那才怪呢。哦，那让我看看，我们去参加他那场聚会吧，看看怎么样。好的。那于是他们去了聚会中，那时耶稣正站在那里，他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那个对耶稣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没错，绝对是的。那什么，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瞧，他显明了他自己就是道。这读者怎么说呢？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吗？但那是旁边站着一些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他们说这个人是个别西卜。耶稣说，我赦免你怎么说，这时候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他骂神的灵是邪灵，还能够得到赦免。耶稣他还是一个人称代词，不是一种思想，一个人。但是当他作为圣灵来到，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那记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是彰显出来的道成了肉身。我们发现他在对犹太人讲道，那这世上只有三种人，那我们有我们的种族隔离啊，种族联合，不管你想怎么样，我对他不感兴趣，我是基督的一个仆人，服侍所有的人。但是听着，让我告诉你们，那看这里，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注意看圣经，说了彼得有钥匙，他在五旬节那天向犹太人打开了门，腓力去为撒玛利亚人施洗并赶鬼，圣灵还没有降临到他们身上，彼得为他们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在格林流的家里，外邦人也领受了圣灵。那外邦人，那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昂克鲁萨克森人，我们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我们根本就没有寻求过弥赛亚。以前我们是不信神的一群人，我们敬拜偶像。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都在寻求弥赛亚，神只去到寻求他的人那里。聚会结束后，牢牢地记住这点，神只向寻求他的人显现。那最后有一天，他要去了耶利哥，但必须去了撒玛利亚，那里地势较高，处在群山之中。那他要下到，那我们看到他把自己显明为弥赛亚，显出弥赛亚的迹象，他们却亵渎他，所以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也在寻求弥赛亚。那他在中午12点左右去到一个名叫叙加的城市，那里有口井，那他们挨着井坐下来，井就在城门口的外边，那里有个公用的水泵，那人们都来取水，那不是个水泵，那他们只是用个辘轳把水罐放下去打水上来，那他们有几个大水罐，那今天仍然是这样。那说到保持平衡，你们富人中有谁是头上顶着梳头辘的？你们应该看看这些的富人，那他们头上能顶着五加仑的水罐，两手各提一个，可以边走边聊天并保持完美的平衡。那我们接着看，那天大约12点左右，那他们大概中午的时候到了那儿，耶稣打发门徒进城去买吃的。那城里有一个坏名声的女人，她不能跟其他的妇人一起出来，所以她中午才出来取水。就在她要把水罐放下去的时候，她看到一个背靠着井坐着的男人跟她说话，说，妇人，请给我水喝。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严格的种族隔离，那他立刻告诉他，那像他这样一个犹太人，像他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寻求任何的帮助， 都是不合规矩的，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他们互相不认同。那耶稣说，但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别向我求水喝，我必给你，就不用来这里取水了。耶稣在干嘛？他在接触这个女人的灵，他是先知。争论的焦点是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山上敬拜神。耶稣说父要找寻那些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他的人，他继续跟他说话，那直到找到那个妇人的问题是什么。耶稣一直跟他说话，直到找出他的问题。那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约翰福音四章。那我们知道了什么？他有好几个丈夫。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了，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有五个丈夫。看看这个小女人跟那个时代的祭司们有多大的不同。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也要做同样的事，对吧？他要向我们显明这些事，他要告诉我们这些。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坐在那里，年龄只有30岁，可能看上去有50岁，因为在约翰福音六章，那他们说，那你还没有50岁，竟说你见过亚伯拉罕，那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个魔鬼。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行，那就是他，只是个年轻人，可能是他的事工让他的胡子有些花白了，他的身体有些的虚弱，那无家型美容，我们可以来羡慕他的。那又是那张老海狗皮，但在他里面的却是耶和华的荣光，在他里面的是神。那是什么？那是彰显神的道，知道人心中的隐秘。瞧，那是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仍在那样行，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在你的思想里边找到他了吗？那注意，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女人进到城里对人们说，来看的，有个人把我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如果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那神不偏待人，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在神停止恩待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最后时刻，这也是分配给外邦时代的最后时刻。他借着改教家等一路下来，来到这最后的时刻，因为圣经应许说亚伯拉罕的日子怎样，在末日人子向外邦人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他又回来了，有太多要说的了，但让我来快点讲，因为已经九点了，再讲一会儿，若神的旨意，我们可以在九点半结束。注意，那在撒加利亚书14章6节，先知说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阴暗的日子，到了晚上就有光明。那注意，那我们快点，经文是不可以废去的，它必定要全部灵验。那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在哪里升起？在东方。在哪里落下？在西方。文明随着太阳而传播，福音也是这样，明白了吗？那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西海岸，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就又回到了东方，越过太平洋又回到了东方，一切就结束了，看到吗？那文明随着太阳而传播，福音越过了海洋，从地中海开始，借着圣徒保罗传到了德国，从德国穿越了英吉利海峡，又传到了英格兰，从英格兰又越过了大西洋传到了美国，现在又传回到太平洋的彼岸。注意，太阳从东方升起，同样的太阳又在西方落下，同样的圣灵也在五旬节的日子降在东方人的身上。那必有一日不会再被称为白天，是阴暗的，雨蒙蒙的。那你们看现在的堪萨斯就是这样，雨蒙蒙的，阴暗的。我们得到了一些光，是我们能加入教会做这些的事情，有些光是我们可以行走，但他说在晚上的时候必会有光明，神的儿子要再回来，在这末日圣灵带着神完全的大能又回来了，道被彰显了出来。接着路德，那就像一个逐渐长成的金字塔。路德第一个改教家，贝斯里五旬节，现在是要被完全 打磨成型的时候，因为当亚铃石下了落在金字塔上，它必须跟其他的部分完全吻合，也甚至连刀片都别想插入到接缝中。它们的衔接的如此的完美，在末日的传道施工也是如此，它们衔接的如此紧密，就像你的手是正面，手的影子是反面，它们逐渐靠近，过了一会儿它们就合二为一了。它们是那么，那就是教会要成为的样子，心腹逐渐靠近基督，它们成了一体，就像任何男人跟妻子一样，瞧他就要来到这末世了。我们还想要去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反光中吗？但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按照希伯来书13章8节，他完全的显明了自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如果我们生活在过去的路德时代，我们看到，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看一下，我们看到在萨迪教会时代，路德是教会的使者，就在那时一匹马出来了，伴随着其他的东西一起出现在那个教会时代中。我们发现在卫斯理的时代，那是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我们看到大复兴的时期，弟兄相爱都出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卫斯理出现的时间完全按照圣经所说的应验了，我们看到今天也完全应验了圣经中所说的，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和时间。听着，那些希腊人没有见到耶稣，为什么？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他们没有见到他，是因为他以他肉身的圣殿作为外衣，神在人里面，这个肉身使他们瞎了眼，他们不能够明白，你是一个人却将自己当作神，或与神平等。耶稣说，如果你们借着律法称呼他们，经文是不能废弃的，你们称他们那些承受神的道的人为神，那他是全备的道，是给那个时代的道，是神的儿子救赎主。当神自己来到这世上，住在一个人里面，将死亡担在自己身上，把一切都赎买回来，那从伊甸园出来的生命树不是女人是男人，那第二个亚当他死了，去到了地底下，把那些人带出来，阿们，带他们离开那些失丧之人所在的地方，带着他们进入复活。那关于这点有太多的要说了，要花好几个小时，但我们就快要讲到要点了。那个时代的外邦人没有见到他，因为他是在肉身中。我想我们是否会做同样的事呢？我想我们是否会像他们一样犯同样令人心痛的错误，就是不认识耶稣，因为他是给那个时代的道在一个人的肉身中显现。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晓得他从未去过学校，他没有什么委任状，因为他不是来自那时的某个组织，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什么名气，却是疯子，是酒鬼罪人的朋友，一个把世界翻了个个的人，一个私生子。他们说他的母亲从一个士兵怀了孕，却给自己取名叫神的儿子，还称自己是个先知，这个加利利人所谓的先知。但是道被彰显了出来，凡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那今天仍是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伟大的圣灵运行并彰显出来，凡接受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在每个世代里，耶稣基督都借着他的道显明了自己。让我们低头。基督徒朋友们，我想要问问你们，让我们停一会儿来思想一下，这是真理还是谬误呢？想想如果这是真理，那我们就应该把一切都献上。我们要去到哪里呢？要停在什么地方？你怎么能肯定你就是正确的呢？那起初他就是道，道能辨别人的心思意念，道借着先知彰显，借着基督彰显。他应许在末日也要这么做，因为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慈爱的天父，将你的道安置在人们的心中。今晚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这小群人聚在这儿，主啊，我们认识到我们就生活在他要来的影子当中，那影子一年年的越来越近了。我们看到这些显出来的迹象，令人害怕的情形，我们在报纸和杂志中都看到了，月亮变为雪，我们听到地震在各处发生，要毁掉整个世界。有一天，在神的儿子被正式弃绝并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将震动全地。 现在我们发现有一大群人称为世界基督教协会，他们正式把基督赶了出去，就像经文对老底家教会所说的，他的教会的门外，在门外敲门，想要再进去。现在我们发现会有另一场地震来摧毁这些，不是其他的国家，是这个国家震动整个世界，因为耶稣被正式的弃绝了。今晚的站在这里请求，完全的显明了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主要愿信徒能明白这点，愿那些病人能明白这点，愿今晚这里的人能摸到他的衣裳，跟以前的日子一样，医治患病的人，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那等一会儿我们就叫祷告队列，我们再过15分钟就会按时解散聚会。那我想说的是，我是一个人，我的话就像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会失败。那今晚我向你们证实了，每一个先知在很多事情上都犯错了，但神不会犯错，他的道就是真理。多少人相信他就是道？神祝福你们。那就是我的信心建立的地方，只建立在耶稣的宝血之上。是的，耶稣就是道。那我相信比利说他分发祷告卡了吗？祷告卡发出去了吗？我不知道。他说起先他想他们不会上来，所以就发出去不多的祷告卡片。那如果你们分发了祷告卡，那我们就排队祷告。有人拿着一号祷告卡吗？我们看看谁拿着一号祷告卡。你是一号吗？不是。谁有一号卡？有一号祷告卡吗？可能他没有从一号祷告卡开始分发。多少在那里吗？好的，一号祷告卡。拿一号祷告卡的人来到这里站在我身边。拿二号，谁拿着二号？三号，请等一下。那三号，谁有三号祷告卡？在那边有人躺在担架上，那帮助他看看他的祷告卡，他们拿的是不是三号？三号，四号，谁有祷告卡四号？那是一张小卡片，那我的儿子或他们当中的一个会下去拿着卡片去那面前，把卡片混合在一起，然后就发给你们。那到我，那有一次我们发现有人想要卖祷告卡，这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叫号？那这样他们就卖不了祷告卡，因为他不能，他不知道谁会上来。但我来到这儿，我不从某个固定的号码开始叫起，我们随机来叫号。那在这一周中你们会看到，那会翻来覆去，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来叫这些祷告卡。行，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做，是为了让每个人在每一天都交出祷告卡，让人们每天都能有机会进来。一二三四五，那我要一次把他们叫出来，因为我不想让聋的人说，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那瞧，他们失去站在祷告队列中的机会了。如果他们有一张祷告卡，那他们不会再给他了，明白吗？五号祷告卡在谁手里边？一二三四五。好的，那如果你确实有五号祷告卡，那请站出来。好的，六号。十一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打卡十号、十一号。那家可能有人是聋子，那看看你身边的人的打卡卡，那都看一下。那好的，我想他们是搞混了。好的，洛伊，那有多少人了？数数看一下，十一个、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一二三四，十五。好的，那让我们在这停一会儿，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那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但是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请举手。神祝福你们，是的，要有信心。那记住，朋友们，在祷告队里结束之前，那请不要到处走动，那在十到十五分钟之内，那直到我们结束，因为瞧你是一个灵。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儿。那我说过，那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还有一点，那只是暂时向你们显明他在末日要做完全一样的事。那你们多少人相信这点？马拉基书四章等等，基督要再一次下来，在一个预言的信息里显明了自己，把儿女们的信心转回到使徒父亲们在五旬节时的信心上。这肯定是要成就的，不是一些的教条，而是回到最初的信心上。我们全心相信这一点。那你们中有些人没有祷告卡，那记住，我是神的仆人，你也是神的仆人。 神在我里面，也在你里面。你有需要，我来这里是服侍你。这些综合到一块，使之成为神。那有一次，一个小女人要我给你另一段的经文。那我相信是在约翰福音中。那里说到一个女人，那她有血漏。那比方说她没有祷告卡，但她想要带到，但有很多人站在那儿，她无法站在队列中。因此她说，如果我能摸到她的衣裳，我就会好了。那多少人记得这个故事？那肯定的。那怎么做的？她挤过人群，并摸到了她的衣裳。那巴勒斯坦人的衣裳是套在外面的，那里面还穿有衣服，因为尘土会落在腿上。那你们知道衣服是套在外面的，那你可能摸到了一个男人的衣服，只是沾到了衣服的边，但是他却没有感觉到。那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又大又厚又重，直垂到脚，行，他的身体根本没有感觉到被摸过了。他摸到了他的衣裳，就回到了人群中。那比方说他坐下来，他可能是站着的。那比方说他坐下来，发生了什么？耶稣停住了，说：“谁摸我？”那你知道使徒彼得觉得那很荒谬，那人们瞧他为此而责备耶稣。换句话说，他可能说，你瞧每个人都在摸你，他会认为你是精神错乱的。那拉比看了吧，每个人都想摸你。那耶稣说，但我感到我软弱了，有德行就是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这个小女人从他身上掏出了能力，他四下里看着会众，找到了他在哪，他告诉了他的问题还有发生了什么。圣经上说，现在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对吗？那如果你对同样的耶稣有着同样的信心，他也会一样为你做的。现在要真正的敬畏祷告，不要疑惑，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把这些祝福赐给你。父啊，求你伟大的圣灵来启示我们道，要在肉身中，在他们的肉身中，在我的肉身中彰显出来。愿神的道和今晚被传讲出来的福音的应许，借着伟大的圣灵自己得以揭明。因为基督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借着这信息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照着你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所应许的，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你的道。阿们。那每个人要真正敬畏，请不要走动，安静地坐着。那记住，有时候我们陷入了冲突中。那在这里有多少是重生的基督徒？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好的，很好。那你们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是这位女士吗？这位女士站在祷告队列的第一位。那据我所知，这位女士跟我都是陌生人。是约翰福音四章的一幅完美的图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遇见了一个妇人，情形跟现在一模一样。那是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见面。据我所知，我们也是第一次的相见，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如果这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让他们看到这是真实的，那请你举一下手让他们看看，这是第一次。那如果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也会对这位女士说话，他会像他对待那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也来找出他所做的一些事，或说出他的问题所在，或是把某个我无从知道的问题来启示给他。那我从未见过的，我只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我刚来到这，他是个陌生人。那这会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这会证明神的道是人心思意念的辨别者吗？行，这会使得跟昨日是一模一样。那这是我的手和我的圣经，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位女士，神知道这里，这位女士只是站到了这里。我对她的了解并不比这里跟她最陌生的人对她的了解多任何一点，她心里知道这是真实的，我不认识的，但神认识，她就是道，神的道会启示人心中的隐秘，并把它说出来，告诉她一些事儿。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儿，但是还没有在保险箱认罪的，神会来告诉他的。如果他是个假信徒，神会把这个告诉他的。如果他是个真信徒，神也会告诉他的。如果他的肉体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神会告诉他。如果他来是为了其他人的事情，神也会告诉他。他都能做得到，因为他是神。 他晓得万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他也不认识我。那如果他以这种的方式把事情启示出来，那就证明这仍然是神的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把人心中的隐秘启示出来，神知道他的情况。那如果神今天晚上把这事启示给我们姐妹，那你和我今天晚上一起站在这里，你知道那不是我做的，必定是神做的。那我想跟你说一些话，那因为就像道中所说的那样，那我在讲道，那你看到吗？然后我又回过头来，就像耶稣在井边对那位妇人所行的一样，跟你来说话。他跟那女人谈话，直到他找到了他的问题是什么。那现在如果神启示给我你的问题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相信吗？你们外边的人认识这位女士吗？那如果有人认识的请举手。那有很多人都认识的。好的，愿主耶稣应允这点。那这不仅是神的道被传讲出来，这是道成的肉身说出了启示。那圣经没有说你会站在这里，你的问题是什么等等，你来这里为什么，或是你做过什么，圣经中没有说到这些，但神的道确实下来并证明了讲道的人。行，这就是神的道，证明这信息是真实的，神就显明了这信息是真理。如果它完全的显明出来，那么圣灵的血和全备的福音就必定是真理。那首先你全身紧张，非常的紧张，你正在为某件事心烦。是的，你总是担心，你得这病有一段时间了。那是什么？是你腿上有问题，在你的右腿上，你害怕它是癌症，这事儿一直搅扰着你，你整个右腿都不听使唤了，你正被你的胃病困扰，它总让你恶心。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那不要害怕，只要相信它会使你痊愈的，你相信吗？好的，去为此而感谢神，那就会好了。神祝福你，我相信手在你身上。你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这又是一幅图画，一个白人弟兄和一个黑人姐妹。那耶稣是个犹太人，那女人是个撒玛利亚人，叫他让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没有种族的区别，神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死。是的，神为全人类所造的血是一样的。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改变了我们的皮肤，但跟里面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是的，完全正确。那你是个基督徒，那很快我就感觉到一种友好的气氛，因为你是个基督徒，那是你的灵，就像耶稣所说的，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我看到你的病很重，身体检查证明你患了癌症。是的，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癌症长在哪儿吗？根据样本分析，癌症是在结肠上。如果那是正确的请举手。现在你知道什么东西站在这里告诉你这一切，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的信心能把他拉到这里来，摸到他的衣裳，跟他那时所做的一样，把事情启示出来，去相信你会得医治。如果你相信你就会得痊愈，只要相信，那就是这么简单。姐妹，只要信，不要怀疑。那我想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神知道我们两个。你相信神会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吗？你相信神会把这里的任何人的问题都启示给我们？你相信吗？这里有多少人相信这点？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全心的相信吗？那么你的胆结石就不会再缠绕你了。那我感觉到有人在想说我是在读人的心思，我要你们明白这不是我做的。好的，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全心相信吗？谢谢你。你是一个基督徒？是的，你不是个半信半疑的信徒，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你重生了。好的，作为你的弟兄，我对你一无所知，但是我们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两个。你相信他会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们？我看到你有很多的问题，你做过一个手术，手术是切除癌症，你的一个乳房被切除了。是的，你现在仍在被搅扰。你相信从现在开始你会得痊愈吗？全心相信并从这里下去。神祝福你，愿主医治你，使你得痊愈。要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相信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女士，你相信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但天父会启示给我你做过什么错误的事情，你不应该做的某些事，或是你该做的没有做的，不管它可能是什么， 那如果这样，你就会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知道只有神才会如此行事，对吗？你正在被一个肿瘤困扰，它长在你的头部，你吓坏了。对的，你相信它现在不见了，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事情必为你如此成就，去相信它。阿们。神祝福你，去吧，只要相信，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要信心，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相信。胃病在搅扰你，是胃病。你想吃东西吗？全心相信，就必能吃了。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这里有一位不可见的隐身在我们中间，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看到你想，对，那是关节炎，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去吧，信靠的，如果你能单单相信，你再也不会退却了。你有很多的问题在搅扰着你，是一种慢性妇科病，很长时间了。那还有一件事，你主要的问题是你想使你的关节炎得医治，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去相信吧，就这么简单，要信心，不要怀疑。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有另外的一个妇人一直出现在我眼前，如果神把你的一些事情启示给我，那你是一个肿瘤，需要动手术。躺在那个椅子上的那位妇人也正在面对同样的问题，也有肿瘤。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能相信，神会使你们两个都痊愈的。去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是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姐妹，愿你得医治。你们看，那朋友们无法解释的，那不要问我。那压力、能力，那肿瘤是什么？是一种增生。什么是增生？是细胞的繁殖。你是什么？你就是细胞的繁殖。肿瘤是什么？圣经说他被称为邪灵，折磨者，看到他的呼求帮助，耶稣那样回答了他，瞧，两个非常像。那这就是这样的。好的，请过来女士。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处在紧张的情况下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你的胃出了问题，你有胃溃疡的毛病，胃酸过多，牙齿过敏等等。现在你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吗？好的，回去吃晚饭吧，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的，只要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住在人的什么地方？在人的心中，那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是你的心脏。不是因为你亏欠神，而是要释放你的信心来医治那个心脏病，你就会痊愈的。去相信吧，全心相信，那不要怀疑，去相信。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有多少人全心相信这一点？你相信神在这里要使你痊愈吗？神的道成了肉身吗？那什么，那不管我多么的相信，你必须也要去相信。瞧，那个摸到耶稣衣裳的女人，她相信。坐在那边的那个男人正看着我，他患有疝气还有痔疮。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信，你就能得到你所求的。这里还有人相信神会医治患病的和受痛苦的人吗？今天晚上你们相信神的道晓得人心中的隐秘吗？你们相信吗？好的，那我们真的拖了很长的时间，你们该如何相信这些？现在你们知道神的道被讲明了，那不要让肉体的面纱来困扰你。瞧，记住，这是神给今天的应许之道。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应许之道？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有多少的模仿者，但请相信我，耶稣基督应许的这点，这是真实的。瞧，那是真的。 在他的最后一句话中，不是也这么说吗？在他离开这世界升上高天之前，他说你们普天下去，马可福音十六章，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不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你们读过吗？最后的应许是什么？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多少人知道这点是真的？那几分钟前你们每个人都举起手表明你是个信徒，现在你们能不能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那不需要祷告队列了，那你们知道他神就在这里。如果你是个信徒，为什么不彼此按手为坐在你身边的人祷告呢？他说那现在不仅仅是我自己，那轮到你们每个人，你们相信这点吗？如果相信，请说阿们。好的，现在你不要为自己祷告，因为那按手在你身上的人正在为你祷告。行，你为他们祷告，我要为你们所有的人祷告。若你们同心合意的相信，这就会是你所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时刻。耶稣基督的同在本应照亮教会，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末日，教会中满了教条、宗派、各种的主义，这一切把道都丢到了一边。耶稣就是神的道，站在教会门外，看到他又回到了人们当中，照他所应许的那样显明了他自己。在末日，人子要被启示出来，他在洗礼中被启示出来，他在神的医治中被启示出来，这就是他最后的迹象。记住，那也是亚伯拉罕看到的最后的迹象，就是在火降下来审判外邦世界之前，在应许之子以撒来到之前，这是基督教会所看到的最后的神迹奇事。之后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如果是神使我在你们面前蒙恩宠，奉主的名说，请相信我，圣经中的一切除了兽的印记，没有什么还没有应验的了，但你们却有神的印记。为躺在那里坐在你身边的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我再看有没有瘸腿的人，那我没有看到，但那个担架我相信他已经好了。好的，彼此按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伟大永生神的完美之子，今晚以圣灵的形式来到这里，改变了自己的样式下来，在人们的肉体中启示他的道，在男人女人和一切活动着的生命中显明他仍然是活着的，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我们来到托皮卡这座大城市，我们跟你的儿女聚在这里，我们祈求若你能在我们中间完全的显明自己，那么你就能证实你在道中的最后的应许，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承认的人，从圣灵重生的人，现在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借着你的应许和你的道来彼此显明他们自己。现在撒旦，你不能再控制这些的病人，他们是神道的产业，从他们身体中的疾病里出来，不许再折磨他们了。从今天晚上起，让他们得自由。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被显明出来，证实神的道，奉永生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些的病人身上出来，让他们得释放，这是为神国的缘故，并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阿们。凡是相信并接受医治，心中没有一点怀疑的，在神荣耀的荣光之中看到神的应许之道，就是我们这周要更加深入来查考的道，看到神的道就在我们面前彰显出来的人，让我们站起来说，现在我接受我的医治，我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医治了我，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这医治。神祝福你们，现在举起你们的手，你们每个人用你们自己的方式为了给你的医治而感谢神。阿们。